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22日，公元2001年7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九名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西藏抗议者遭到莫斯科警察的逮捕。西藏的采盐地区被中共取缔，迫使当地农牧民生存无望。西藏甘孜地区的一所佛学院里，8500名僧尼被驱逐。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昨天莫斯科警察驱散并逮捕了九名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西藏抗议者，并且试图将撕回抗议者的旗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昨天早上，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外，约有九名西藏人及声援西藏问题的人士进行了抗议。抗议者竖起取代奥运五环的五个巨大子弹孔的旗帜。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抗议活动时，莫斯科防暴警察即进行干预，并且试图将抗议者旗帜撕毁。在随后的冲突中，警方逮捕了九名抗议者，其中四名是外国人。昨天下午4点钟，本台通过手机同被捕人士取得联系时，他们已经有8个小时没有得到一滴水。被拘捕的欧洲青年联盟协会会员丹增色布通过手机从狱中接受我台采访时表示：“
我是听说，就是主办了他的莫斯科昆州奥林匹克组织和组织集团
的。我们举行的正义和平的活动，突然遭到警察的镇压，并且拘捕、监禁了起来。而且这些警察一个比一个没有人体最基本的道德素质，所以目前还不知道该怎样。”被逮捕的瑞士西藏联盟协会代表屈季秋烈女士在狱中通过手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
特别从瑞士抵达莫斯科，别无他求。只是为了向这里来自全球的媒体介绍、宣传西藏的真实现状。但是在莫斯科这个民主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正义斗争受到阻止甚至镇压。莫斯科警察的行为使我们感到痛心与遗憾，但是我们也会坚定立场，永不泄气，继续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来自印度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嘎姆伊西通过手机在狱中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昨天早上，我们来自各地的5位藏人、4位外国人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外竖起取代奥运五环的5个巨大子弹孔的旗帜，举行了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抗议活动。同时我们还展出了部分中国政府侵占西藏、镇压西藏人民的真实资料相片做证据。我们特别设置的5个巨大子弹孔是向世人证实，如果北京获得申办权，将会更加对西藏、东土耳其斯坦、内蒙古等所有受中共统治的民族进行惨无人道的践踏与屠杀。虽然莫斯科是个拥有民主的国家，但是莫斯科警察对我们正义的和平抗议所持的态度，我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没有完全摆脱一党专制者的姿态。”就昨天在莫斯科，九名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西藏抗议者遭到警察拘捕一事，本台采访了驻莫斯科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阿万格里时，他指出：“
昨
天晚上通过保押，九名抗议者全部被获释，但是今天早上9点，他们全部被召唤到莫斯科法庭，目前法庭结果还不详知。莫斯科当局认为抗议人士没有事先向当局请示而非法进行活动。 本周三在莫斯科藏人召开的记者会议上，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及三名中国记者参加，虽然他们只字不提，但是表情是非常愤怒的。事先请示后，莫斯科当局答应明天各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人士计划举行的抗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抗议活动也被取消了。由此我们可以证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政府施展的阴谋，对莫斯科政府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在莫斯科防暴队驱散西藏抗议人士的同一天，西藏人权活动人士也在中国驻挪威首府奥斯陆大使馆前示威，示威者将奥运五环旗穿了五个洞，以示反对北京申奥。同时，除了欧洲议会明确要求不要评选北京之外，大赦国际也发起了反对北京申奥的运动，指出最近三个月，中共一共处决了1781名犯人，相当于最近三年全世界处决犯人的总和。总部设在巴黎的无边界记者协会也主张抵制北京的申办资格，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但是同中国北京争夺2008年奥运主办权的加拿大多伦多总理克雷迪安说，加拿大的人权问题比北京较少，欧洲议会的人权报告亦有提及。他又认为多伦多的审办计划是最好的。另外，继上届奥运在澳洲，下届在希腊举行后，2008年奥运应在北美时区举行。西藏热泽地区中巴县境内的藏人每年以开采盐矿用来换取钱物为生，但是最近中共当局禁止该县藏人开采盐矿，让部分中国个体户合资来承包，这对这个地区以开采盐矿为生的藏人在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关情况，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在西藏，70%的藏人靠农牧业为生。西藏热泽地区中巴县牧民们在采盐区查叶查克里，当地牧民每年采盐后运往喇大、朵克尔等喜马拉雅山区卖盐，以此换取粮食为生。中共当局发现中巴县境内的查叶查克是采盐最佳的地方，因此将大量中国个体户牵引到该地区，让他们合资承包采盐工作，并禁止该地藏人采盐。中共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实施后，将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各个地区，表面上是建设西藏，其实是在剥削西藏。尤其是在中巴县居住的中国个体户全部合资组成的采盐队，每日大量的采盐然后运出去，这对该地区以卖盐为生的藏人在生存上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以往盐矿量最丰富的热格泽中巴县境内的牧民，在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干涉下自由的采盐，对外出售时有成群的牦牛托运，每个牧民所吃的盐也是自己开采出来的。但是现在中共只允许各地西藏人购买从中国用塑料包装精致出售的盐。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表示，
我们中巴县境内的牧民每年都是靠卖盐生活，我们将开采出来的盐用牦牛运到喇大、朵克等喜马拉雅山区，以盐换取粮食。但是现在中共当局已把我们开采盐矿的地方作为他们的采盐基地，并且禁止我们采盐，没有盐就换不了粮食，这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另据消息透露人士在了解中巴县境内牧民的看法时表示，由于中共大量的向西藏农牧区移民，取缔农牧民的生活及经济来源通路，这对他们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危险。现在西藏农牧民地区的生活状态比原来的贫穷变得更加贫穷，为此他们每日处在担忧之中。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思达县境内的拉荣五明佛学院里，特派由7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肆意开除僧尼，计划在今年10月20日之前清理整顿该佛学院，导致主持喇嘛紧密拼坐，病倒在床。有关情况，请听打针的报道。
据可靠消息来源指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思达县境内的拉荣五明佛学院所有僧尼，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下，丧失了宗教信仰自由权。自1999年，中国当局在这所佛学院里特别派遣了有7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展开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强迫僧尼将悬挂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取下来，恐吓他们不许再挂，并限制该佛学院主持喇嘛紧密盆错，招收学员，同时将他软禁起来。最新消息来源进一步指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派遣的以王部长和刘克东为首的70多名工作人员，抵达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思达县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后，正式进行了大量的限制性活动，共计8500名僧尼被驱逐出佛学院，并且将大批包工队引入佛学院，决定将铲除这所80年代由主持喇嘛紧密盆措亲手成立的佛学院。本来计划由主持喇嘛紧密盆措从今年3月11日开始，利用7个月的时间讲授经典，却在中途中于5月24日被迫停止。在该佛学院原有的9000余名学员中，中共当局工作人员把总人数限制在僧人1000和尼姑400。这些获得居住权的1400名僧尼是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其余从外地求学来的僧尼全部在毫无理由之下被驱逐出该佛学院。中共当局所谓对此佛学院的清理整顿活动宣布，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完成，如不按期完成，就决定以法律进行严厉制裁。主持喇嘛紧密盆措不堪忍受中共当局如此侵犯和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权，最终病倒在床。这时当地僧俗日夜处在担忧之中，至于病情如何，现在还没有得到具体情况。据一位前学员表示，主持喇嘛紧密盆措经常避免激怒当局，他把精力集中在宗教的传授方面，并且表示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总部设立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表示，可能是因为主持喇嘛紧密盆措曾经在1995年12月拒绝参加中国承认的班禅喇嘛典礼仪式，而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曹长青的特写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有几百人在一个犯了罪的结丁足球场被关押了几个小时。一位后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尼市医院的医生说，其中有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该报告说，从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曹长青特写的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